主后2012年9月1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上帝权柄掌管万有。
哈利路亚，阿门。主耶稣，我们欢迎你今天晚上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跟掌声都归给你。哈利路亚。主耶稣，因着你的拣选，使我们成为你的百姓。因着你的拣选，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站在这里敬拜你。我们何其幸运，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阿爸父神。主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敬拜你。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祈求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你必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是属你的百姓。主啊，在今天晚上我们同心聚集在你的圣殿里面。主啊，求你今天晚上就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一起开口来敬拜你。哈利路亚。 主耶稣基督，请你悦纳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哈利路亚，请坐。
天父，你掌管万有，你掌管世界的一切，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计划跟安排，因为你照着你的形象样式来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你也用你的灵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此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每一个人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听凭主你的差遣，我们要领受你的恩典恩膏，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主，我们要宣告，今天晚上你要作王，今天晚上你要掌权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你要掌权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将来的多美，你知道我们生命将来的丰富，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很感谢我们的赞美团啊，他们非常的用心，礼拜五就开始练习啊，今天下午五点半就开始练习哈，带给我们很美的敬拜，感谢他们啊。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记载在诗篇103篇，诶，怎么只有一节而已啊？诶，怎么只有19节？应该是1到19节，对不对？好。啊，真的就一节啊？这事情多条啊呢？哦，这进去是不是？是吗？OK， 好，拍写拍写。诶，啊，圣经在哪里？没有放进去。哦，这是进去，对啊。啊，吓我一跳。好，可能今晚没有，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带圣经？啊，这个时候就要考验你有没有带圣经了。有些人来到教会齁，都不敢拿圣经，为什么？怕人家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啦，对不对？我们应该都会带圣经嘛，对不对？你知道吗？我小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们在社区做主日学。那时候我家庭就做那个什么社区主日学，我家庭开放。然后到礼拜六晚上，我就什么跟我的太太，那时候还没有成为牧师齁，然后就什么去关心那些主日学的家长。然后那个时候宋恩跟宋恩还很小啊，宋子都还不会走路。呵呵，我们就这样带着他，然后就这样走在社区里面，拿着圣经，他帮我拿，他喜欢拿圣经，我就跟着他走。哎呀，就很美齁，就晚上的时候在社区里面去关心那些家长。好，诶，有没有经文？好，没有的话，没有的话就没有关系，我们讲来念，来，我来念你们来听。我们从第一节到十九节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厌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欺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惜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惜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包望如野地的花，听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严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信使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阿们。这是诗人啊，很美很美的信仰的一个见证，他的体验。 他感受到这位上帝是一个掌管权柄的上帝。你相信上帝是掌管权柄的上帝吗？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过程，我们都会发现上帝掌管一切。如果没有上帝的掌管，我们没办法生存啊。我常常就感受到一个地球竟然漂浮在空中，那个漂浮在空中，它可能随处怎么样可以乱飘，一下飘东一下飘西，那飘来飘去整个地球就完蛋了，你知道吗？那是上帝掌管一切。我还记得有一在几年前在联合国，他们有一个决议说，我们要开辟一个祷告室为了世界来祷告，竟然有人反对说，不用祷告啦，我们这边讨论事情还要开什么祷告室，在那边祷告。联合国的办公大楼说要开一个什么，要个祷告室，很多人就反对。后来呢，第二天呢，那个伦敦时报就知道这样一件事情，他们就画了一个漫画。他们画了什么漫画呢？画了有一只手将地球撑住啊，然后地球的人他们在讨论说，我们要不要让这只手参与在里面呢？有时候我们觉得人真的很无知啊！我们活在这个地球，这个地球若不是上帝在掌管，这个地球若不是上帝在治理，那么我们的生命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地球能够这样旋转，也不会太快，也不会太慢，刚好适合我们生命的存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常常在开车的时候，我也发现好几次的危险，在高速公路前面那个状况，东西掉下来，差点就砸到我。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行车记录器，对不对？很多人就记录下来，那个画面就惊险了。我们就发现，其实常常有机会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真的是千钧一发，很危险。若不是上帝的保守，若不是上帝的掌管，我们的生命真的非常的脆弱。有时候你在看那个什么 Discovery 的时候，他们在谈那个什么生死一瞬间，那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若不是上帝在掌管一切，我们的生命真的很脆弱。但是我们常常活在一个我们自以为了不起，我们知道我们好像很厉害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忽略了敬畏上帝，我们忽略了我们应该什么感谢上帝。所以你看到911、911，美国世界贸易大楼这样被炸的时候，后来很多人就讲见证什么？他们本来应该要去上班的，没有去上班了，因为有什么状况，因为什么？我们常常因为一个男主，我那时候有小时候在台东，我住在台东刚好有一班那个公路局，他开到快要到屏东的时候，那个整部车子燃烧起来，整个车子上面的人被烧死了，你知道吗？后来现在都要改什么？改那个。急迫玻璃的那个锤子，有没有？你如果在坐游览车，你会发现游览车那个旁边那个，两边都有一个急迫那个玻璃的那个锤子，那个就是在紧急状况之下你可以逃出去的。你知道在那个来次的车祸当中，有一个人他就很埋怨他没有坐搭上车子，因为他要出门的时候他的孩子，刚好肚子痛，然后刚好有问题，然后他要搭那一班车，结果没有搭到，他没有搭到，很生气啊，都是你害我。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台东，是台东往屏东这个地方的那个车上，我就听到那些人他们在那埋怨。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们说感谢上帝，我没有搭上那一班车，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我们不理解，我们上帝拦阻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就很多的埋怨。其实我们要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22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着益处。上帝不是万事互相效力，是不是事情它本身会互相效力，是一个寻求上帝旨意的人，按着上帝旨意的人，上帝在各样的事情当中掌管一切。跟隔壁的人讲一下，上帝掌管一切。今天的诗篇就在告诉我们，上帝掌管一切。今天的诗篇从我们有一些学者他说103篇到108篇几乎都在赞美上帝的诗篇。那他这个诗篇里面，他就发现103篇跟108篇前后两篇互相对照。 互相对照，他们在对照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他说103篇到108篇就是让他们看到说我们对上帝的赞美，因为什么？因为他的慈爱何等的大。这两篇有共同的语言，慈爱何等的大。所以103篇跟108篇彼此是互相对应，然后接下来104篇跟107篇他们就什么，就在赞美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他的智慧，他的恩惠，他的能力，他掌管一切。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我们活在这个地球，那这个地球谁在运转呢？谁在规划呢？上帝在运转，上帝在带领。所以104篇到107篇就是上帝创造的奇妙，然后再进来105篇跟106篇这两篇就在谈到当以色列人他们背逆上帝的时候，然后上帝怎么样赦免他们，然后来救赎他们。好，我们看到从103篇到108篇是互相一个对照的。其实诗篇是一个很深的神学，他从第一篇到150篇他就在谈到一件事情，敬畏耶和华的是有福气的人。怎么样叫才叫有福气的人？昼夜思想上帝话语的人，那一个人就是有福气的人。那一个人的福气就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要按时结果子，他的叶子也不枯干。所以整个诗篇在告诉你，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从头到尾他在谈这件事情。然后到119篇我们知道圣经最长的一篇，对不对？109篇为什么那么长？那109篇就在谈到上帝的话，你怎么把上帝的话昼夜思想。所以你看到第一篇就在谈到那个昼夜思想上帝话语的人，他就是一个有福的人。然后诗篇里面最长的那一篇119篇就在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整个诗篇一个架构非常的美，非常的棒。好，这是我们大概来看一下103篇。我们今天所看的103篇诗人他确实经历了上帝的拯救，他确实经历到上帝奇妙的恩典，因为他经历了什么？上帝赦免他一切的罪孽，医治他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了死亡，以仁爱跟慈悲为你的冠冕。这是三到四节圣经所说的。因此诗人他愿意引领穹苍万物凡有气息的一同来敬拜上帝，一同来感谢上帝。这篇诗篇非常的完美，而且非常的什么，有它的意境非常的高，它的结构非常的严谨。103篇我们刚在读的时候有很多的文句你几乎都会背，你都几乎常常听到哦，因为我们常常应用这些信息在分享。103篇它是一篇非常美的一篇诗篇，特别你在这结构里面你就大概可以看见，我特别把它做一个规划，互相对应，大写的 A 跟小写的 A 他们彼此是互相对应的。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到后面的20节到22节彼此互相对应， A 跟小 A， B 跟小 B， C 跟小 C， 这样的一个互相对应哦，非常的美。 A 的部分在谈到称颂耶和华， B 在谈到耶和华的公义，耶和华的怜悯，耶和华的顾念，耶和华的赦免，耶和华的赦免等等，这些互相的对应。所以整篇诗篇很美的地方就在告诉我们，就它的重点在哪里？这些人我们应该要会感谢上帝，他要告诉我们这么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感谢上帝，我们会不会感谢上帝常常是成为我们的问题。可能有一些人在质疑说我们要不要感谢上帝，我们到底有一个人说我到底是先要感恩的心，还是有感恩的事情我们才来感恩，你知道吗？我们是先要感恩的心，还是要有事情发生了之后你才会感恩？其实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常常感恩啊，你要常常感恩啊，你能够呼吸到一口气你要不要感恩？就要感恩了，不是等事情发生了。你当你呼吸到一口气，那一口气是上帝给你的，是上帝为你预备好的，是上帝为我们每一个的生命预备的，设计好的。你在呼吸的时候你就要感谢上帝啊。所以我们读到那个什么诗篇的第100篇的第四节，他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宴，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当你进入上帝的殿的时候，你就要开始什么？感谢他了。你不是要等到有事情发生了啊，上帝拯救了你才要感谢，还没有拯救你应该感谢，因为上帝掌管一切。所以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说什么？当你会感谢的时候，当你有感谢感恩的心，你就会什么？涵盖在感恩的事里面，不是要等事情发生。当你会感恩的时候，上帝已经把这些事情化解了。哦，我们常常我们有遇到一些问题，我们能够平安的，我在有一次在高速公路，真的那个东西这样掉下来，前面的货车那个东西这样掉下来，我差一点就撞上去哦，就在那个千钧一发之下，哎呀，当我走过去，当我车子这样顺利平安的经过的时候，整个车上的人都吓一跳。当我们这样过去的时候，我们发现若不是上帝在掌管一切，我们都没有办法，那个反应根本 来不及啊。我们的人生常常什么？上帝在前面为我们开路。我很清楚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前面为我们开路，我们还没有走过，上帝已经在前面带领我们了，上帝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我常常要讲的是创世纪，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把所有的万物都创造好了，然后到第六天他才创造了人，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生孩子，我们都怎么样？先把孩子需要的东西预备好了，我们才把孩子怎么样生下来。我想很多这边做父母的都是这样子，还没有生的时候要用什么尿布，要用什么奶粉都预备好了，要找哪一个医生，对不对？一定找郭宝林医师嘛，是不是？哦，一定都有一些指定嘛，我们都已经什么一设计好了，你知道吗？我们为孩子预备好，上帝也是一样啊，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好了。上帝这样的预备我们就是什么？他爱我们，他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经历他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第一件事情，认识人的软弱。我们会感恩，我们一定要首先怎么样？会看到我们的软弱。一个没有看见自己的软弱的人，他不会感恩啊。一个没感恩的人，是因为他看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一个会感恩的人，是因为他看到我不配，我才会感恩。等我没办法得到，但是他却愿意来帮助我，我就感恩。常常我们会觉得我们不会感恩是什么？是我们不觉得我们软弱。今天的诗篇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诗人从心里面发出感恩，是因为他领受到他的罪被赦免，他的病被医治了，他的生命被救脱离死亡。人在世上经历很多的危机，特别是在台湾哦，我们有太多的危机，地震一大堆，对不对？前阵子花莲哦，一天说啊，咬好地震啊，咬好几次了哈。我以前曾经住在花莲一段时间，我真的是看到这样子，我摇到最后我都不懒得跑，刚开始去花莲的时候稍微摇一下都往外面跑，你知道吗？就后来真的懒得逃。前不久花莲一天听说摇了几次，40几次了。那些人说光跑就累了，你知道吗？后来在花莲的人根本不想跑，现在在会跑的人，你去花莲你看到那街上在跑的都是中国来的那些观光客，那花莲人他不会跑啊，因为他常常在咬啊。所以我刚去的时候，一咬一下我就赶快跑出去了。因为他们花莲人都觉得很奇怪，你在跑什么？啊，久而久之我也不想跑了，因为太常在咬了。我们常常活在那个什么恐惧的当中，我们常常在活在一个危险的当中。台湾是一个什么地震非常频繁的地方，我们充满了许多的危机，不但是地震，而且什么台风。现在有一个台风叫三八，对不对？不知道起这个名字做什么，哦，啊，叫三八，哦，啊，这个三八又是今年最强的台风，哦，强烈台风，哦，啊，我们就看到说台湾，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充满了许多的危机，但是上帝怎么样，在危机的当中，他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得到平安。所以我们台湾人应该更会感恩啊，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学习感恩，这些都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要会敬畏上帝。 所以现在台湾的环境之下，我们要什么？有两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学习的。我们需要敬畏上帝，我们需要什么？看见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所以台湾人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常常被提醒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不能够再立那个什么人定胜天了，你知道吗？常常在台湾立人定胜天，别的东西不会倒，那个人定胜天那个牌子已经倒下去，对不对？台湾哦，太多这种天灾了。所以我们台湾人绝对不能够有那种骄傲，我们真的，我们常常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面对许多的危机，我们面对许多的危险，所以这些患难是要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所以诗人说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自以是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花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严肃也不在这世上。诶，你看到诗人在谈到这些，他在赞美上帝的时候，他在另外一面他看到人的卑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卑微？有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看得过大，以至于我们不会感谢，我们不会感恩，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了不起，这些都是我赚的。以前我在嘉义牧会的时候，有一个爸爸，他没有信主，他的太太是信主的，他太太是本来就基督徒，然后嫁给他的时候，他因为他那先生都没有信主，那先生哦很会赚钱，啊太太哦就会来教会，他有时候会骂他太太，叫他太太别来教会，说太太哦常常来到教会，然后吃饭的时候还要感谢，还要向天父感谢，哦他先生就很受不了，他说，伊讲你爸啦，我趁钱给你吃安尼啦。我你爸我趁钱给你吃安尼啦齁。啊你咧你无咧感谢我，你咧感谢上帝安尼啦齁。这样子。哦这样讲咧。哦这样讲咧。啊他觉得哇这是我力量，这是我厉害，这是我什么我赚的啦。那他太太齁很有智慧。他的太太总是一种喜乐，然后开心对他这样讲，微微笑。上帝爱我们，给我们一切的恩典，给我们一切的力量。那么这个先生哦，原来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他事业做得非常的成功，结果想不到隔没几年，他的事业下滑了，他的事业失败了。失败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开始来到教会，然后现在在教会里面非常的热心，他四处在传福音。他说哦，你们不要像我一样，经历了失败之后才认识上帝，才会感谢上帝啊！你们在成功的时候就会感谢上帝，那是个最聪明的人。哦，这个人哦不简单哦，现在在台北，他在担任小组长。哦，回到嘉义的时候，非常的什么，喜欢讲见证。他过去是一个铁齿的人，铁齿的哈，但是哈、哦，上帝爱他的时候，上帝祝福他的时候，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了。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感谢上帝？诗人说我们不过什么，像尘土一样，我们像草一样，风一吹就没有了。我们不再纪念，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就不再人家纪念了，一切都没有了。但是上帝却看重你，上帝却看重你。所以这边诗篇在告诉我们，我们是虽然这么软弱，我们这么卑微，但是重点不在于你多么卑微，重点在于你即使在这么多卑微，上帝仍然看重你了，上帝仍然爱你，赦免你一切的罪，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让你的生命重新得到力量。阿们。这样子上帝爱我们，让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生命的光彩，生命的力量。我们会感谢，我们才会领受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所以在原住民的部落齁，他们很喜欢，他们常常齁到进入到深山里面的时候，他们要进去都要先做一个祭拜。因为到深山里面常常会住着魔神啊，你要不要听过什么叫魔神啊？魔神啊齁，在深山里面听说有住一些魔神啊。我就常常听到一些老一辈的人，他们很迷信的齁，他们说到山上去做事情的时候，做到那个帽子竟然不见了。后来发现原来被吊在那个树上，哦，他就很恐怖，你知道吗？那帽子不知道怎么样跑到那个树上去了，然后他就走不到，找不到路回来， 哦，前不久有一个在花莲齁、哦、有一个老阿婆有没有迷路了，然后走了三天走不回来，他说他遇到了魔神了，他家人才赶快去找，三天才找到他。哦，诶，原住民他们很清楚，有时候要进到深山里面去的时候，他们要先要敬拜，因为他们感受到进去里面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我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充满了许多的危机，但是我们感谢上帝，上帝成我们的力量，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上帝保守我们的生命。所以这篇诗篇就是诗人在告诉我们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第二点，上帝用美物来满足我们，他用美物使我们如愿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欺的人伸冤、啊、我们看到这篇诗篇多么样的美，诗人他内心里面发出的感恩，另外一个面是看到自己的卑微跟自己的软弱。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会会违背上帝，我们有时候做上帝所不喜欢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什么，如同羊走迷了路，我们有时候会没有将荣耀归给上帝。我常常在上那个慕道班的课程的时候，我常常在讲，问他们说你们最大的罪是什么，很多在慕道班当中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其实很简单，基督徒、哦、我们知道人类犯最大的罪就是什么，亏欠上帝的荣耀，对不对？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什么，上帝的荣耀。什么叫亏欠上帝的荣耀，就是你没有活出上帝创造你的意思，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你，是盼望你的生命能够荣耀他的名。每一个人如果你肯，他都能够荣耀上帝的名，是吧？那个立刻、哦、尼克、哦、我们知道他是没有双脚没有双脚没有双手的人，对不对？但是他所欠什么，欠能够荣耀上帝的名。他在全世界上面演讲啊，他最近又要来到台湾哦，他就要再分享上帝的爱。如果连一个尼克都能够荣耀上帝的名，那么你呢，你更应该荣耀上帝的名。所以我们最大的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没有荣耀上帝的名，我们生命常常把它隐藏起来，我们生命没有为了上帝来做荣耀的事情，这是人的亏欠。所以人要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来得到上帝的怜悯。以赛亚书53章的第六节，我们前面来，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好，这段信息非常的棒、哦、因为以赛亚书53章就在谈到一个受苦的仆人，这个受苦的仆人为了我们每一个的罪来被压伤，他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怎么样，我们偏行己路了，我们偏行了己路，我们走没有按照上帝按他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那个目的，我们偏行了己路，以至于我们生命没有荣耀上帝的名。那么最后什么，上帝爱我们，他仍然爱我们，他为我们的罪，他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保罗也是这样的体验，保罗他深深的体验，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他在众人中的罪魁当中，他却领受上帝更大的爱，领受耶稣基督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在书信里面他这样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保罗非常的明白，他在软弱当中，他在罪人的当中，上帝就爱他。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但是你要跟隔壁的讲一下，上帝爱你的。我们常常会被魔鬼控告，我们软弱，魔鬼告诉你不好啊，你就是软弱的人，你在仰望上帝，在祷告都没有用。魔鬼是什么？就是一个控告者。启示录那边告诉我们，魔鬼他另外一个名称叫控告者。 当你有软弱，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他就控告你。但是你应该把你的软弱跟你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上帝要接纳你。当你愿意把你的软弱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要帮助你。因为在我们当罪人的时候，他去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死的目的就是要除去我们的罪，要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痛苦。所以上耶稣的爱就是这样的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领受他的丰富。如果我们没有体会到人的软弱，人的卑微，人就不会感谢上帝。同样的，人没有体会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愿意为我们而死，我们也不会感谢上帝。你要相信你是一个软弱，但是你要相信上帝他爱你，他在你当还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他就爱你，他就要帮助你，他要拯救你，让你脱离黑暗的捆绑，罪恶的捆绑。上帝的爱不会离开你。曾经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少年人叫史密斯，他有一次到隔壁邻居的时候，他们邻居刚好在铺那个水泥，结果他就踩下去了。踩下去之后，他又怕那个邻居的人看到，然后就赶快跑掉，跑到房子里面，就赶快把那鞋子洗干净。当他坐在里面的时候，他觉得说啊，没事了，反正他没有发现我。但是他坐在里面，他的内心却一开始有声音，一个控告他：你把人家踩成这样子，你应该去告诉他，我把你弄坏掉了。哎，这史密斯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他就什么？他就顺服，他就走到隔壁去，跟隔壁那各位跟他讲说：“哈，各位先生，很不好意思，我刚刚踩到你铺的那个水泥，我不小心踩上去，不知道怎么办。”啊，这个各位这个先生听到这个小孩子讲，他说：“啊，你带我去看看。”他就带去看，哦，去看就看到那个一个鞋印，刚好在那水泥地上面。然后那个格瑞先生就把那个水泥，因为水泥还没有完全的干，他就重新把它再抹平之后，哎，这格瑞先生就跟那个史密斯这个小孩子讲，他说：“哦，还好你早一点告诉我，要不然哦，等这个水泥硬掉了，那个印记就会留在那当中。”你知道吗？这个小孩子竟然怎么说？这史密斯这个小孩子说：“哦，格瑞先生，我明白一个道理，任何的错误如果不及时的改掉，就会留下永远不能够磨灭的印记。上帝这样赦免我们，向我们也是盼望我们能够认罪。上帝喜欢赦免我们的罪。”哇，这个史密斯这个小孩子竟然有这样的信心哦！上帝是一个怜悯的上帝，没有错，我们都会软弱，我们都会有问题，我们都会出错的时候。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如果你在他的面前认罪，上帝一定赦免你的罪，上帝一定赦免你的罪。所以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罪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就能够赢过那个罪。我们常常会软弱在罪恶里面，是因为我们降服在罪的当中。如果你愿意把你的软弱，把你的罪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上帝就让你赢过这样的罪。阿们。上帝是掌管权柄的上帝，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上帝，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把我们的问题带到上帝面前。他是一个慈爱的天父，他爱我们每一个人。第三个，上帝权柄掌管万有。上帝之所以会被尊称为上帝，就是因为他权柄统管万有。诗人说：“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信实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弟兄姐妹，你知道上帝的权柄统管万有吗？如果知道上帝的权柄统管万有，你就能够什么？感谢上帝，你就能够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你就会把你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保罗他很清楚在介绍这位上帝，有一次他到雅典的时候，在传福音，有人就把他带到雅列巴谷的祭场那边去见证，去做见证。 保罗在雅典的雅内巴谷的祭坛那边做宣告，他怎么宣告呢？他说齁，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所建，也不用人所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哦，弟兄姐妹，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那个预先定准，预先定准，把它牵起来。保罗非常的清楚，上帝统管一切，上帝权柄掌管一切，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未来所要走的路，上帝都已经预备好了。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祝福的人，每一个人都领受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的人，每一个人都领受上帝吹口气在你的鼻孔里面成为有灵的人。那么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有一个预定。现在很多人都讲命定，上帝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命定，他知道你的将来，他为你规划你的将来。你如果知道上帝是统管万有的，那么你就会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会顺服上帝的带领，你会仰望上帝的带领，让上帝成为你真正的生命的救主，让上帝成为你生命的主宰。我们看到现在今天刚好是七月，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对不对？我看到街上很多人在拜拜齁。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拜？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拜？你知道吗？我今天还听到那个秀荣执事齁，他说齁，他说你知道吗？那个七月半齁，要普渡要拜齁，一定要三样东西啦。一定要有山珍海味，另外一个什么？空心菜。我今天才听到，什么叫山珍？姜啊，山顶的姜，姜叫山珍啊。啊，海味是什么？盐巴啦。啊，加上空心菜。哎呦，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空心菜？他说，空心菜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要留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你要空心的、啊、哈，意思是说。假假而造啊，不是真的有心啊，我不是真的有心的、啊、请你吃完就走了，不要留在这边。他们七月是在拜谁？好兄弟嘛，啊好兄弟的贵嘛，所以都在门口拜，你看你去内面拜，今天你去内面都不要造，对不？啊所以吼、哦，啊给他们吃，啊这样吼、哦，你会发现说，他们的生命非常的矛盾，他们一边拜神，然后神没办法保护他，他们还要给这些鬼一些好处，对不对？啊，没有给鬼好处的话，鬼会找他麻烦，那表示他们的神明没有力量保护他嘛。他们活在一种恐惧当中，他们在拜他们的神明，而且拜了一大堆，结果他们连个鬼都没办法，他们怕得要死，没有给他吃又不行，那给他吃呢，又怕他留在原地，所以一定要中午给他吃，还不能晚上呢，鬼最喜欢什么时候出来？越晚越好嘛，对不对？啊，用中午鬼敢出来吃吗？那骗鬼嘛，对不对？所以齁、哦、台湾人就很喜欢讲说骗鬼啊，骗鬼哦。欸，原来骗鬼就这样来的。啊，台湾人就活在那样的无知。他一面是恐惧，一面又什么又好像害怕。他们没有拜又内心没有，他觉得怪怪的。啊，拜呢他们内心又充满了害怕。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一个掌管万有的上帝，他们的生命没有找到一个掌管万有的上帝。如果你的生命找到了一个掌管万有的上帝，那么你的生命就是不一样的生命，你的生命将带来了丰富，你的生命将带来了上帝为你预备的人生丰富的路，就如同耶稣所说的，我来是要让你们得生命，并且怎么样得的更丰盛。哈利路亚，我们的生命盼不盼望越来越丰盛？我们如果是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有一个企图心，我们的生命将会不一样。我们最近教会在推动小组，盼望有更多的小组让他参与在小组里面，我们盼望很更多的人参与在小组里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领袖，领袖一定是在人的当中有影响力的，那才叫领袖啦，你知道吗？如果你在一群人当中你没有影响力，你根本不是领袖。因为你将来如果成为一个 leader， 你就是要带一群人嘛。如果教会我们从小就在训练你们，你们能够成为一个小组的 leader， 那么你们将来出去到社会，你们仍然可以成为小组的 leader， 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实习的经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在侍奉的经验，我们将来怎么成为一个领袖？不可能。领袖是在人群里面才叫领袖。我们看到现在林良堂他们很多的小组，每一个小组他们要被训练，小组长被训练，训练之后他们就成长，然后成长就越带越有信心，他们就越有影响力，他们常常将来可能整个社会他们影响力很大。但是若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没有从年轻人就开始训练能够成为一个领袖，那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将来会怎么样？我们就没办法跟人家竞争了，你知道吗？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在科学院上班的时候，我要带一个 team， 我是做每天的一个 team， 那些怎么样去把事情分配好，这时候很重要呢。我去上班了，我才知道原来在团契里面我都可以学到这些东西呢。我怎么去同理他？我怎么去鼓励他？然后去帮助他？我们看到现在道昌长老到中国去那边做那个他们的那个公司，要把这些中国人他们在那边在经营的人，怎么样把他们team能够带好？他就发现原来在教会里面那个鼓励是最重要的，那个怎么样去帮助他，那最重要。那在哪里？在小组里面学到的啦。你就是要对人有影响力，你去到中国，你去到哪里，你才对人有影响力啊。阿们。如果你在社会当中，你盼望你能够因为你的影响力，然后你一直在升级，一直在升级，你从一个小小的组长升到一个科长，科长升到经理，那是一个多么美的事情啊。你为什么？因为升科长，你来请牧师吃饭，会不会？会不会？啊，你拢不要了啦！你是无其他，你得升科长了啦！你有一天升了总经理，你会来请牧师去请客一下，会不会？你们都没有信心的，奇怪，叫谢谢。你们有一天当了董事长，你会请牧师吃饭？哦，感谢主，最有盼望了啊！这不久就要当董事长了。我们因为我们的升级，我们都会很高兴啊。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也因为这样的操练，这样的操练，你也一直在升级，你是不是可以怎么样？高兴快乐，是不是？一样嘛。我们教会要这样训练我们的人才，因为我们将来出去的是在社会里面有影响力的人。我们的影响力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影响力应该怎么样？带到社会上去影响更多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就要开始训练。我们就要训练成为领袖。感谢主，我们现在的青少年已经开始在做训练，我们在训练我们的领袖，我们开始做小组。怎么样做小组？我们最近刚好有一本书啊，我订了一本书，然后把所有的长职、所有的小组长通通要看这本书，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里面的内容讲得非常的棒，里面很多的技巧，我们看了这些书，你有一天你在当课长的时候，你都会有影响力的啦。这些方法都是很有用的啦。我过去的职场经验，我都这样在告诉我，这些绝对不会落空，你的服事绝对成为你生命的祝福。阿们。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你为了上帝所付出的、所奉献的，上帝加倍祝福给你。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其实在回教传福音是很困难的。我们知道现在的回教有一些激进派的、哦、那个开打组织啊什么之类的、哦、那个非常激进的。有一个报道说、哦、几十年来回教的福音工作一直都很停顿，没有影响力。但是最近有一个人，一个宣教师，他们在印尼那边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去传福音，他在那边二十几年，在印尼二十几年，要帮助那个回教徒，根本没办法打开。他做了二十几年，拯救不了几个人而已啊。他非常的气馁，有一天他就跟上帝哭泣，上帝啊，告诉我怎么样帮助这些回教的人，帮助他们能够认识上帝。他就哭泣，向上帝祷告。当他祷告之后，他向那个窗户外面看去的时候，一刚好看到 那个对面刚好是一个回教徒，他时间到的时候，他把窗户打开，他就在那边做敬拜，他就在那边祷告。上帝就话语告诉他，他说你要拯救回教的人，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是祷告，祷告，再祷告。你知道吗？这个宣教师他开始做祷告，然后印尼那边的人开始祷告。你知道吗？印尼那边的回教很多的人，最近的报道，他们开始很多的人愿意来到教会，愿意来相信耶稣。其中有一个人是这样子，一个印尼的回教徒，他在做梦的时候梦见一个 KS412 这样的字样。他在梦中又被指示，他说你要往一个镇上的一个教会那边去，去那边有人会帮助你。这个回教徒他做了这样的梦，然后被指引说要到那个街上的一个教会去那边拜访。结果他去的时候，他就后来就半信半疑，想说啊，既然这个 KS412 是什么意思，他想要去了解一下，就找到那个教会。去到教会刚好看到一个牧师在那边祷告，他就问那个牧师，说牧师啊，我做到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那牧师跟他谈了之后，KS 就是他们的教会常常在用的，就是印尼话，就是印尼的话，那个 KS 就是使徒行传啊。他就尝试看看，我们这边常常用的 KS 就是使徒行传啊，412有可能是第四章十二节。他就翻开圣经，你知道圣经怎么说你知道吗？我们写在那一遍红色的来，牧师看到这句话，跟这个印尼的回教徒说，上帝告诉你，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后来这个回教徒信耶稣了，阿们。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上帝掌管一切。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上帝统管一切。耶和华神已掌权，
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
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奇妙的主，你是掌管同有万有的上帝。主啊，你都知道我们的生命的境况，我们每一根头发都是你所数过的。我们看见你在怎么样是帮助这些空中的飞鸟，你怎么去祝福在野地的百合花，我们就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比一只鸟还要贵重，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比一朵百合花还要宝贝。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统管万有的上帝，我们今天晚上要将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的心再次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未来，你爱我们，你要给我们生命，并且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主啊，求你今天晚上祝福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今天晚上重新得力。圣灵啊，求你这个时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保护者，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的丰盛，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主，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软弱摆在你的面前。主，在我们当中若是我们有被罪捆绑、被罪所胜的人，主耶稣，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把这些罪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你不愿意我们活在罪恶当中，你要让我们的生命从今以后得到新造的生命。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我们将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请坐。